我们今天晚上继续看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里面的论八福。那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是要进入下一福，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在前面我们唱了诗篇第十五篇，那诗篇第十五篇可以说是对清心的人非常好的一个诠释所以清心。不是要离开这个闹市，像那些修士一样，到那些深山老林，然后沙漠，远离人世，过一种所谓的静心生活。他就如同第十五篇所描述的，他敬畏耶和华，他远离恶事，他的舌头、他的思想、言语、行为，都遵照上帝的律法。那清心的人有福了。那我们还要关注一个方面，就是说清心的人有福了，跟前面讲的那几个福的特质有什么的关联？我们一直在强调，每一福所讲的这种特质和特点，和前面的几福它都是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的。谈到清心，就意味着这个人他的心是清纯的。是圣洁的，他内心是洁净的。那什么人的内心才会洁净？他一定是一个灵里破产，并且是一个哀痛的人。因为这个哀痛的人，他认识自己有罪。只有认识自己有罪的人，他才期盼自己变得洁净。如果一个人看不到自己灵里的破产，也看不到自己被罪所缠累，他是不可能。祈求上帝，他也不可能自己内心变得更洁净的。那在和合本把它翻译为"清心的人有福了"，那在新译本的翻译更容易理解，就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那在原文的直译是"有福的是心里洁净的人"，就是说，那清心的人有福了，他首先讲的是内在的道德的更新，是内在的这个道德。的纯洁、清纯，他首先不是讲行为，不是讲仪式，而是讲内心的这个更新。所以新译本的翻译呢，比和合本的翻译更加的明白，它是讲的内心的这种清洁，然后心里的这个洁净被圣灵更新，被圣道所洁净，他内心是全然向上帝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清心在希腊文当中的表达是正直、诚实。透明，那希腊文它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内在道德上的纯洁，就是它不是指单纯的形式或者是仪式上的纯洁，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法利赛人，他们在外表的形象还有在仪式上是非常的卓越的，可是他们的内心内在的道德却是污秽的。那另一方面呢，意思是。一颗单一不分裂的心，你会想到加尔文有一句祷词，就是主啊，我的心至诚的、快速的，就是献给上帝，它是一颗心单一的不分裂的心，他的心里没有其他事物，这个心专一的献给上帝，完全真诚的把自己交给上帝，所以在希腊文的表述当中，就是指内在的道德。一颗单一的心，至诚的、快速的、全然的献给上帝。那耶稣是要告诉我们说，什么人是有福的？就是一个人他的内心是清洁的，他是有福的。而内心清洁是上帝子民特别显著的一个标记。圣经不单单是告诉基督徒外在要圣洁，也同样强调。外在的圣洁一定是由内而外产生的这种洁净和圣洁。我们可能会疑问，那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不去强调说你外表应该如何如何去做？耶稣为什么要强调一个基督徒内心的这种圣洁，内心的这种纯洁呢？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传讲的听众当中，几乎都受到了法利赛人的影响。法利赛人认为什么叫洁净，什么叫圣洁？就是外在的表现，就是外在的行为，外在的伦理，这一切一切呢，在当时的宗教观念当中 它不关乎内心，它关乎人这个外在的伦理、外在的行为表现，还有外在的仪式啊。那么我们要想，那基督教的信仰，它首先是要关注行为，还是要关注内心？几乎在每一个福的特质里面都强调这一点。我想我们可以异口同声地说，基督教的信仰一定是先关注一个人内心的状况。如果他的内心的状况是污秽的，他外在的敬虔是虚无的，是上帝所看不中的。而内心在圣经上是告诉我们，它是指人的整个的生命的，可以说中心的这么一个表达。人的情感、人的思维、意志，都是透过这个心的这个影响所产生出来的变化。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是要公开挑战当时他的听众。他的听众有百赛人，有文士，或者也有撒都盖人，或者也有受这些法利赛人教导的犹太人。他们活在一种虚假的信仰当中，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发现他们无法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做不到，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极其困难，所以他们就自己发明了一套可以遵守的新的律法。这个新的律法在哪里？在五章后面写得很清楚，耶稣特别论杀人、论奸淫、论这个启示、论爱仇敌。耶稣为什么重新解释律法？因为耶稣当时的那些听众们已经被法利赛人发明的一套可以遵守的新的律法的思想完全给填充了，他们错误地解读了摩西的律法，他们在摩西的律法上增加非常多的规条，又把这些规条严严地限制在许多的人，甚至整个以色列身上。那么这些的规条几乎都是指向仪式、外表、行为和内心，几乎呢是没有什么关联性的。我们还记得有一个律法师，他问耶稣，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要紧的？他为什么这么去问？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要得到上帝的喜悦，内心上帝并不关注，关注的是什么？我现在应该去做什么？他们的思想当中是外在的形象行为比内心是更重要的。到了第六章你会看到他们如何装扮自己的形象，他们在指定的地方祷告，指定的时间祷告，站在最显眼的位置，他们行善的时候一定让别人看到，吹号让别人晓得我再去行善。他们为什么如此行？因为他们对律法的解读出现错误，他们只关注外边的形象和外边的这些行为，可是内心在上帝那里几乎没有任何的这个敬虔。你也会发现，一个注重外表行为的人，他最喜欢和别人进行比较，这种叫行为统计学。他要透过这种统计和计算来数算他的行为要比另一个人的行为高出多少去，来找到自己的一种优越。法利赛人和税吏在圣殿祷告的这个场景就诠释了他们这一种癖好，就是用行为的这种统计学来彰显自己比那个税吏更加的优越。你会发现很奇怪，基督徒他要比自己行为的话，他不会找一个比自己敬虔的，他要找一个比自己稍微败坏一点的人来对比他的行为与他相比到底是好还是坏。但是一个基督徒比财富的时候，他一定找一个比自己有钱的人去追求财富。这个就是信仰的外衣披在身上，内心的诡诈就立马显露出来。法利赛人看到税吏，他就说，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那个税吏。这个就是一个注重外表不注重内心的一种倾向，他的标准是比另一个比他自己更加卑贱的人高出一点就可以了。他的标准不是上帝的标准，他的标准是只要我比另一个人高出一点就可以。那一个人守了50个礼拜，我守51个礼拜一年我就满足了， 这个就是注重行为的人所产生一种非常邪恶的想法在他心中。麦克阿瑟讲过一句话，他说这样的标准是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螺旋式的下降，直到再也低的不能再低的，那个就是人间的渣子。他要找一个人间最败坏的人来比一比自己的读经，比一比自己的礼拜，比一比自己的奉献，比一比自己外在的这些表现，感觉自己还很优秀。可是耶稣这句话就揭开了这些假冒为善人的真的面目。耶稣在马太福音这么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耶稣来责备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引用了当时墓地的一种场景。以色列的墓地呢是建在这个地上面的，人会把这个坟墓就是修饰的非常的漂亮，但是你想坟墓修饰再漂亮，这个坟墓里面埋的是死人的骨头，是死亡的味道，是发臭的那些气味，并不能够因为外边的漂亮让里面的也变得荣美，是不可能的。所以耶稣这一句话就告诉了当时的听众，甚至也告诉今天的我们，我们特别关注我们的行为，我们把行为看得比内心更重要。我要强调一点，我不是说行为不重要，我们的行为是由内到外的。当我们内心的是充满污秽的，充满不敬虔的，充满邪恶的，我们外面却是敬虔的，这一定是假冒伪善的，这是用伪装表演和演戏。而这种表演和演戏，耶稣就特别一句话来指出来，什么人能够见到上帝，什么人可以进天国，什么人可以与上帝有份，就是清心的人，心里洁净，内心单纯的人，他可以见到上帝。耶稣这句话讲出来一定是令人吃惊的，因为当时的时代的人只注重他的外表，他们要把手洗得很干净，他们奉献薄荷，奉献那个茴香芹菜一样都不少，可是慈爱信实怜悯公义的事他们反而不行的，就是微小的事做得很好，但是对于那些良善之事他们反而不去行的。耶稣用一句话就揭开了他们这个假冒为善的外衣，把他们那些所谓的夸口的给他们撕得粉碎。那么耶稣强调这种内在的道德的这种洁净和更新，并非是说行为不重要，耶稣反而是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行为是由内心的状况而决定的。如果我们外在非常的优秀，可是内心装满了各样的污秽，我们只不过是在人面前一种伪装和表演。可是我们在上帝那里，上帝他的眼睛遍察全地，他也查看我们的心肠肺腑，没有任何的污秽可以隐藏。我们在上帝那里呢，是完全赤裸敞开的，在人面前一切的表演都是无用的。为什么我们特别注重行为？因为行为是别人可以看得到的，人是通过一个行为来判断这个人内在的本质，所以在这种的惧怕之下就拼命的表演，拼命的伪装，若是伪装那个这个罪就大，越是伪装就越会虚伪，越不诚实。可是我们惧怕别人发现我们内心的真实状况，就尽自己所能的把自己装扮得非常漂亮，非常的完美，好像一个女士要化妆一样，一定把自己脸上所有的她认为不好的地方用大量的这个粉去遮盖。其实属灵生活的群体当中也常常有这种现象，我们一定看重行为比看重内心是更多的。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里告诉我们，一个真正与耶稣基督联合的， 他一定会结出他的果子来。耶稣也说，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会发现耶稣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前后都是一致的，他不单强调内心的重要，他同时也强调外在行为的重要。但耶稣强调不是一种平衡，而是一种因果关系。当你的内心追求清洁的时候，你外在的行为就自然变得清洁啊。有哪一个被圣灵洁净的人他的行为是污秽的呢？根本是不可能的。但一个人如果他在外面的表现是极为优越，内心是肮脏的，我想上帝根本不会看他一眼。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内心是洁净的，他外在一定不会是污秽的，他肯定是清洁的，追求良善的，追求公义的，追求上帝喜悦的事情。那么这个清心到底是指什么？谈到这个清心，我们带有非常多的畏惧，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完全的清心，什么都不惧，思想专一的思想上帝的荣耀。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他告诉我们说，他里面有一个什么律呢？罪的律。连保罗那么敬虔伟大的圣徒，他都感到自己不能够清心的侍奉上帝，他的感受里面有一种力量在与他这个良善的律、圣洁的律在抗衡，而且还常常的失败。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这种清心、内心的完全的洁净，没有任何一个人。无论我们是讲也好、听也好、读也好，我们都感到我们在神面前是非常内疚的，是非常羞愧的，是不敢说自己是一个清心的人，因为我们无法真的达到那种完全的清心的状态。那么耶稣讲这个清心指什么？指心造的人。只有一个心造的人，他的内心才是清洁的。如果这个人不是心造的，他的心依然是污秽的。圣经经常讲到这个心重要的这个经文很多，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心可以说是支配我们一切行为的中心。好像一个人的身体如果没有心脏，他就是一个死人，身体无法工作。同样一个人的心如果是死的，是污秽的，他生活所有的表现也同样是污秽的。神学家就把这个灵魂啊理解为里面有思想，里面有情感，里面有意志。而思想、情感、意志这三种的力量在人心里面是互相的交汇的。这个心就支配着我们的思想，支配着我们的意愿、愿望，支配我们的行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堕落之后人心败坏了，人道德上就有了邪恶，有了污秽，有了一些变态，成了一个储存各样垃圾一个大的粪池。因为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他的意思说，人的心邪恶变态到极致，无法能够测度。我们说上帝他是全能的、伟大的，无法测度的。那么在人类的被造的层面来讲，人的邪恶你就无法测度，你无法用你的想象说我能想到人有多坏，总有一些事让你大跌眼镜，因为人太邪恶，人心的变化也太快，你无法去真正的了解一个人，他的内心瞬息万变，随时可能产生各种恶的意念，可能上一秒对你笑脸，下一秒拿刀子就会捅你。所以耶利米说，人心邪恶是无法测度，没有人可以识透。这并不是说上帝能够啊，并不是说上帝不能，上帝可以识透的，就是人是无法测透人自己到底有多么的邪恶和诡诈。 被造界里面连动物都比人良善。啊，我们说骂那些是那个动物叫禽兽，对不对？骂人叫禽兽不如，啊，其实禽兽有时候比人更懂得有味道，可是人有时候比禽兽更加的可恶。我们透过电视，透过影视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人各种的败坏的行为和行径，你都可以看到。其中美国有一部的电影，它的名字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它是真实事件改变的，啊，这是一个人他的这个一个他是一个这个女儿，他的父亲呢，把他囚禁在他们家的地下室里，然后就散布消息说他的女儿丢了，失踪了，或者走失了。我们中国没有拐卖啊，叫走失了啊，一年走失多少人？那你知道这个父亲对他女儿做了什么吗？在监狱里面囚禁20多年，生下了3个孩子，然后他又强奸他的孙女，啊，这没法去排啊！这是真实的事件被改编成电影，人的恶是你无法测度的。我们认为我们的心还有很多良善，可是你透过文学作品，透过影视作品，你发现人真的有良善吗？如果没有社会的舆论，没有上帝用良知的维护，没有各种的界限的话，人心太可怕。我们认为圣经讲的太过度了，人是好的多了。你再看一下这个金庸写的那个武侠的连城诀就知道啊，人是全然败坏的，徒弟把师傅杀死啊，然后师兄弟们手足相残啊，这各种的恶都是有的。所以金庸到后来写《连城诀》，他的大侠的梦想就破灭了。总之，这个世界在告诉我们，人心就是个装满污秽的一个大的粪池，可是人始终不承认。那么耶稣却告诉我们说，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来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主、骄傲、狂傲，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他还说唯独出口的是从人心里发出来，这才污秽人。这是圣经对人心堕落之后的最正确的评判。我不知道在我内心当中有没有真正的为自己的内心而感到惊讶。你没有想到你内心那么的恶，你没有想到你内心那么的自私。我想说，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从自己的经验里面认识到自己内心的这些诡诈，装满了肮脏的话，你很难能够自我安慰的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因为灵里破产的人一定认识到自己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邪恶，他也同时认识到自己需要一个全新的清洁的内心。你在你的家里的生活的时候，当夫妻吵架的时候，因为一个小事我们让整个家鸡犬不宁，你有没有看到你内心这种狠毒啊，这种自私，这种贪？我们的孩子他们也很邪恶，别认为孩子他们很良善，他们也很邪恶。我记得我们家的这个温蒂在很早之前吃苹果的时候，切了5-6罐苹果，他不是吃一半拿一半，他每一个都咬一口啊，就是说我已经吃了啊，这就是人的恶。当然不止这些，我们的孩子在兄弟姐妹他们彼此争宠，他们要得到所有人的爱，这是自私和贪婪。但是我们这双没有被圣灵和圣道打开的眼睛认为人没有那么恶，人心还很良善，还很美好。我们要常常从经验上要经历圣经所讲的话，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一切的恶从 人心里面涌出来，他是能够污秽人，能够刺伤人，能够刺痛人，能够把人置于死地的。如果当孩子伤害我们，对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恨不得骂死孩子。我们看到自己的心有多么多么恶毒，我们内心没有怜悯，没有良善。只要孩子不刺痛我们，都是乖乖女；如果刺痛了，恨不得像条狗一样把它从门里面扔到门外面去。人心真的是太可怕了。但是我们很少从圣经当中，从经验里面，为耶稣所讲的话，还有旧约所讲的话，诚心的阿门。我们也没有为自己内心的这种黑暗而感到震惊，我是那么一个邪恶的。当我们和人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万种的想法把他给弄死。如果有可你有权利，你完全可以把他给弄死，因为你没有权利，所以你没有这么去做。总之，圣经对人心的评判，对堕落之人的这种的指认，没有好的评价，全然败坏，无可救药。这颗肮脏的心，它不可能清新，它也不可能洁净，它也不可能转向上帝，它也更不可能去见到上帝。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这个心的移植。想到移植，我们并不陌生。我们中国其实有一个省是移植大省，移植器官大省，据说某个地方还有清真器官移植通道，啊，就是专门给这个，这个中东的伊斯兰教群体，啊，就是你不是这个他们那个信仰的，你不配，啊，你的器官是被看为肮脏的，啊，所以医疗的进步，当你的肺或者你某一个器官需要更换的时候，寻找到同样的这个叫匹配的器官啊，就可以移植，你的寿命可以延长。我们的心也需要移植，需要把这个坚硬的实心更换成属灵的心脏，让那个旧心彻底从生命中拿出去，把它埋掉，把它击得粉碎，让一个新的心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产生新的想法、新的意愿、新的思想。你说太可怕了，但是圣经特别告诉我们，我们的心的确需要移植。以西结书36:26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上帝说我们的心是实心，是无比的坚硬，无比的坚硬。上帝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这个心是柔软的，这个心对上帝是有回应的，这个心是跳动的，这个心他的思想、想法、情感、意志、能力是用全新的，和过去完全不一样。那个实心、旧心是一切邪恶的源头，而这个新的心是什么？是真正敬虔的源头。当上帝透过圣灵将新的心赐予我们的时候，更新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新的意愿、新的愿望是无法隐藏、无法遮盖的。他无法把那个至诚的热心、那个火热滚烫的爱把它掩盖起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好像那个恶心，你根本无法约束你内心的邪恶，同样一个新的心，你也无法隐藏它，无法遮盖它，因为圣灵让我们这个心是活跃的、滚烫的，可以奔涌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良善和对上帝的爱。我们就知道，在人的生命当中，人的本性当中是没有内在道德上的清洁的，唯有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心，唯有圣灵对我们的更新，我们才能成为清新的人，有福了。亚当在没有堕落之前，他是清洁的，他与上帝同行， 他的心完全向着上帝，他的动机、他的目标、他的意愿、他人生所有的焦点都是向着上帝的。但亚当堕落那一刻起，他失去了清洁的心，他的生命也败坏了，亚当之下所有的人皆是如此。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消息，另一个亚当给我们带来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他是完全的清洁，在他里面没有不义，而且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是一些新造之人的元首。有一天在这个元首下面所有的人都会像耶稣基督一样完全的圣洁，无有瑕疵。人如何可以得到这个清洁的心？就是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凡是与基督联合的人，他的生命当中就产生了清洁的心，那个旧的心被除去，而且清洁的生命也会在他生活当中完全的体现出来。保罗在提摩太在提多书二章十四节写道，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又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行善。基督为我们死，救我们脱离罪恶，又洁净我们，让我们怎么样的去行善。那个不可见的得救的信心要结出那个有形的果子。一个被圣灵重生的基督徒，他是隐藏不住的，他是不可能不被注意的，他那个不可见的信心要结出那个可见的果子来。这个可见的果子是让许多人可以目睹、可以触摸、可以感受得到的。基督拯救我们、更新我们，就好像你买了一套二手房子是一样的。如何知道这套房子换了主人？就因为发现这套房子里面所有的家具被搬了出来，这个房子所有的这个装饰被焕然一新，旧的东西挪了出去，脏的地方把它重新的再更新一遍，焕然一新，你就知道说这套房子今天换了一个新的主人。耶稣把我们内心所有的恶透过圣灵的工作把它拿出来，把它扔掉，把它击碎，把它抛到那无人想念的地方。他又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让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中，常常的洁净我们、感动我们、责备我们，让我们那个肮脏的那个地方从此变得圣洁，充满温暖、充满人情、充满上帝的性情，孕育更多的敬虔的生命在里面。所以耶稣讲清心的人有福了，而这个清心的人他一定会活出基督样式的生命来。你会知道圣经有一个词叫圣洁，还有一组词就是为基督而活，或者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用另一种叫活出基督。圣经讲到圣洁，或者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或者说现在我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在他生命当中多多少少也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如果我们自称自己是基督徒，那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孩子在我们身上可以看到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特征。如果我们内心被洁净了，我们的行为也会有被洁净的这个证据。这个证据是可以被别人目睹的，被别人看得到的。我们一切的圣洁的行为可以让我们身边人可以目睹、可以触摸、可以感受，还有观感，都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同时这个内心被洁净的人，他对所有不洁净的东西是越来越敏感的。一个内心污秽的人，他无法感受圣洁的力量。那么一个内心被洁净的人，他是无法容忍那些残留的、不洁的、肮脏的罪在他里面继续的存留。 所罗门在箴言20:9说，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一个真正敬虔的人，他无法说我洁净了，我与罪完全的脱离关系了，不是的。一个真正的清心洁净的人，他对罪有高度的敏感。加尔文也说，圣人呢不是不犯罪，圣人是对小罪有大敏感的人。一个清心的人不是说从来不犯罪，而是他对罪有高度的敏感。当一个罪的想法在他心头涌现的时候，当罪的思想在他的头脑掠过的时候，清心的人会悲叹说，主啊，原谅我，我竟然有这样的想法，饶恕我有这样的罪欲在里面。如果你是一个清心的人，你有没有为自己的罪的欲望而感到深深的那种敏感的自责？你有没有厌恶自己，我为什么会想这些事情？经文也同样写道，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一个清心的人，他不可能不恨恶自己罪的欲望、罪的想法。如果不恨恶的话，他怎么能够声称自己是清心的人？敬虔的保罗也说，我真是苦啊，这是一个敬虔人所发出的，他厌恶自己不能够行出自己所愿意的善，反而行出了自己不愿意的那个恶。这种对罪的认识和厌恶和圣洁的渴望，是清心之人最明显的标记。大卫也说，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你有没有这样的切身的感受？如果没有，你很难告诉自己说我是一个基督徒。而一个真正得救的信心，一个真正清心的人，他总是离不开对自己的罪有深刻痛苦的认识。他也常常会像大卫一样的祈求，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他也会像保罗一样喊，我真是苦，因为他里面有圣灵，圣灵怎么会容忍罪的想法在我们心中居住呢？圣灵会让我们立志，让我们责备自己，让我们拒绝罪，让我们厌恶罪，让我们把罪赶出去，让我们全然爱那位可爱的基督和救主。那么一个清心的人，他的生活中有什么表现？首先，他言语诚实，行为正直。一个内心清洁的人，他的言语是诚实的。诗篇第15说，没有诡诈，他的舌头没有诡诈，然后行为正直，这是一个清心的人。一个人如果讲的话里面口是心非，他口里面涌不出正直的话语来，他内心一定是污秽的，这是最明显的一个标记。言由心生，第二个标记，清心的人会彻底与不洁的世界分离。这个不洁的世界不是说你要离开这个世界，而是与这个罪恶的体系与他们分离。雅各书1:27说，敬虔要保持什么？不沾染世俗，不与这个罪恶的体系有份，与这个罪恶的体系分离。因为我们重新属于天国，属于另一个世界，又活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代表，我们应该活出另一个世界的样式来。如果你是一个清心的人，你是个渴望上帝恩典的人，你怎么会让自己常常沾染这个世界的世俗呢？第三个标记， 清心的人不会容忍罪，因为他知道拯救他的救主正是为了他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上帝的爱透过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我的主为什么受死，我的主为什么受刑罚，我的主为什么被抛弃，我的主为什么被圣父给离弃，都是因为我罪的缘故。我怎么可能再犯罪呢？我怎么可能容忍罪呢？让罪来再一次统治我，做我的主呢？保罗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上帝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保罗说，我每一天都洁净自己，都洁净自己的良心，不愧对上帝和愧对他人的事。这是一个清心之人的标记。最后一个标记，清心人显明真正无条件的爱邻舍。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当从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产生出来的。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五节，一个清心的人，他不自私，他不自我为中心，他会努力的去爱别人，努力的去舍己，会切实相爱，这是一个清心的人。所以一个清心的人，他内心最大的渴望是日日与上帝同行，他愿意活在上帝的团契当中，他更愿意就近他的上帝，他愿意在上帝的话语中瞻仰他的荣光。大卫也说，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如果你是一个清心的人，你渴望见到上帝，你渴望与他同行，你渴望就近他，你渴望透过他的话语与他相交，这是一个清心的人。那么你想一想，你是一个清心的人吗？这种清心不是说你要离开世界，你要离开你的家庭。有人会说，我离开这个世界我的心就不烦了，我离开我的家我就瞬间就安静下来了。也有人说，为什么会发脾气，因为是我们家里的孩子惹的我。其实不是的，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甚至我听到有些姊妹说，我为什么信仰变那么烂，是因为我丈夫的问题。她要感谢她丈夫，她看到自己她那么烂，如果没有她丈夫，她还认为自己很清心。所以清心的人不是要离开哪个地方去哪个地方，从这个空间到那个空间，而是在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渴慕与上帝同行，在任何一个地方他都远离上帝所憎恶的事情。他今生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清心，但他却对上帝的爱不断的增加，对罪的恨恶的心也不断的增加，对罪恶恶的敏感也不断的增加。这就是一个清心的人。什么时候才可以完全清心？就是到见上帝面那一天。耶稣也说了一个祝福，就是清心的人必得见神。你说，你讲的我感觉我很自信，我也很清心，我怎么没有见到上帝呢？耶稣说，这个见上帝，他不是说你可以用你的眼睛亲自看到上帝。上帝是灵，他是不可见不可触摸的，他是灵的体，是肉眼所看不见的。耶稣讲看见，首先是在信心中看见，透过上帝启示话语，透过圣灵的工作，在信心当中认识我们的上帝。保罗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面上。什么意思？什么叫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面上呢？这句话用14章第9节约翰福解释，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为什么？ 因为耶稣是上帝荣耀发出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没有什么比透过基督看见上帝更甘甜的事情。基督徒一生最大的福气是可以认识上帝，看见上帝，就是相信基督，看见基督就如同看见上帝，或者本来就等于看见了上帝，因为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约翰福音也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清新的人是被圣灵重生的人，是新造的人，他相信基督，他就见到了上帝。同时这个看见上帝还有一种经验性的看见上帝。当一个基督徒的灵性下滑，生活散漫的时候，他不与上帝同行，生命当中没有上帝的话语，他就看不见上帝，他就活在他的黑暗当中。所以一个在最终的人是不可能看见上帝的，因为在最终的人不去透过上帝之道去思想上帝，去认识上帝，他就等于没有看见上帝。彼得后书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如果没有敬虔的生活，这个人是看不见上帝的。当这个基督徒在沉于最终之乐的时候，上帝会向他掩面，他的祷告没有任何的感受，他读上帝的话也没有任何的感受，上帝要掩面不顾我们，他要遮盖他的荣光，让我们知道罪破坏了与他的关系，罪使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产生了这种隔绝。当我们悔改转向他的时候，从一寻求他的时候，又再一次可以透过他的话看到上帝的荣美，看到上帝的智慧，看到上帝的慈爱，看到上帝何等的眷顾这个罪人，等于再一次从罪的状态当中脱离，看见那位荣耀的上帝。马太亨利说，在我们现今的状态中，借着信心看见上帝，就是地上的天堂。下句话说，我们将在将来的状态中看见谁，那是天堂中的天堂。我们有一天要完全的看见上帝，不是透着模糊的镜子看上帝，而是真正的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并且与他同行，与他一同作王，享受他荣光的遮盖。到那个时候，我们永远不会看不见上帝，因为那个时间没有了罪，没有了经验上犯罪之后与上帝的这种远离，一切都没有。约翰说，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不太明白到将来是不是可以完全能够认识上帝，从我们的经验的教训来看，还是不能够完全认识上帝的。我们是被造的，进到永恒还是被造的，但是一定比我们在地上对上帝的认识更清晰更明了。可以说我们有一天见了上帝，从来没有任何时候能像将来一样对上帝的认识那么清楚那么明白。什么人才有这一天？清新的人，就是被圣灵重生的人，被基督新造的人。启示录也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那个时候我们要真正的亲眼见到上帝。保罗说他曾经去过三重天，对不对？到那时候你可以自豪地说，我见到上帝。那个时候人人都在夸口，你可以放心的夸口了，没有人说你骄傲。 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将来必要见他的面。耶稣说，一个清心的人要看见神，透过信心在话语中看见神，在生活的经验当中常常与上帝相遇，看见他。将来有一天我们还要看见他。我们的盼望是每一天都要在话语中认识神多一点，我们也盼望每一天圣灵透过话打开我们的眼睛，对上帝的认识更进一步。我们也希望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接我们去他那里，见到这个神的真体，亲眼见到他的面去敬拜他。那么今天你想，你是清心的人，如果你是清心的人，你的生活是怎样的？如果你是清心的人，你应该感谢上帝。我们的本性当中没有清心，是神的恩典重新造了我们，重新生了我们，给我们做了属灵的这种内心的移植，我们才能够成为清心的人。我们也应该带着盼望去等候期待主的再来。到那一刻起，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要超过地上所有神学家的研究，对上帝的认识超过所有圣徒集体的讨论。那个时间不需要用圣经，也不需要系统神学，更不需要清教徒的著作。我们要和上帝面对面，要敬拜他，认识他。那个时间是多么美好，多么值得盼望的事情。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到这里一起来祷告。